从人的堕落看神的救罚，第六篇，人第二次的堕落。二，避免堕落的路。从人第二次的堕落看避免的路。人第一次堕落的时候，神有应付，也有了应许。到了人第二次堕落的时候，没有神的应付，只有人怎样避免堕落。照创世纪四章的记载，一面给我们看见该隐那样的人怎样堕落了，另一面给我们看见另一帮人怎样避免堕落。我们必须清楚看见，在三章里只有一帮人，但是到了四章就分作两帮人，一帮是该隐和他的后裔，还有一帮是亚伯和继承亚伯的人。在四章里提到许多人都是该隐那一面的，但另外提到三个人是亚伯那一面的。这三个人，第一是亚伯，第二是赛特，第三是以罗士。这三个人是在堕落以外的另一条线上。我们要从圣经来看，当该隐堕落时，亚伯这一帮人是怎样免去堕落的。这堕落从亚当开始，到了该隐身上，又往前进行，并且堕落的速度越过越加快。但是在亚伯、赛特、以罗士这些人身上，这堕落却止住了。因着亚伯、赛特、以罗士这些人找到了一条路，并活在那条路上，堕落在他们身上就不再进行了。不随从己意，我们要如何找到一条避免堕落的路呢？首先要从该隐那帮人来看，他们所以堕落是因为他们随从己意而行。所以我们要避免堕落的第一步，就必须不随从己意。人堕落了，人里面就有了撒旦，人的己，人所有的意见和见地里面都有撒旦的成分。人只要照着己意而行，就是跟从撒旦，也就是继续堕落。所以人要免去继续堕落，不让堕落在他身上继续进行，就得拒绝己意，否认己意，不随从己意而行。该隐随从己意而行的时候，开头并不是做大恶犯大罪，反而是来侍奉神。在马太十六章也有同样的情形，当爱主的彼得听见主要去受死，就非常关切主的命运，拉主到一边，则劝他说：主啊，神眷念你，这事绝不会临到你。彼得在那里不是反对主，而是向主表现极大的爱心。然而主却转过来责备他说：撒旦，退我后面去吧。我们要看见这是一件大事，不要以为单单犯罪作恶是凭己意而行，连爱主也能凭己意而行。彼得那一天爱主不是犯罪，但却有撒旦藏在他里面。主并不是说彼得你跟从了撒旦，主乃是直爽地说：撒旦，你退我后面去吧，你是半跌我的，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，只思念人的事。主的话给我们看见，人的思念里有撒旦。思念人的事，就是体贴撒旦。人凭己意而行，就是跟随撒旦而行。所以要避免继续堕落的第一步，就是否认己。主耶稣在十六章所说的否认己， 以及人自己那一套的见地、思想、意识都得否认，因为撒旦藏在里面。在创世纪三章，撒旦是以蛇为化身，到了四章，撒旦的化身不是在人身外的，乃是人身内的意见。人的意见就是撒旦的化身，所以人跟从了自己的意见，就是跟从撒旦。要胜过撒旦的诡计，免去继续堕落，人就必须否认己，不随从己意。在四章，该隐侍奉神，献祭给神，亚伯也侍奉神，献祭给神。该隐是把地里劳苦的出产献给神，亚伯是把羊群中的羊羔杀了献给神。要知道，该隐的献祭没有神的启示，乃是出于他自己的眼光，但亚伯的献祭有神的启示，并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办法。当亚当夏娃堕落了，发现自己有罪恶羞耻，就拿树叶编作裙子遮羞，那就是他们自己的见地和办法。然而神给他们一条救赎的路，乃是杀了羊羔，要羊羔代替他们的死，代替他们流血，然后再把羊羔的皮剥下，穿在他们身上，遮盖他们的羞耻。到这时候，他们就没有恐惧，没有羞耻了。因此，他们里面必然有很深的印象，知道堕落的人有罪，所以能坦然活在神面前，不感觉羞耻，并不是靠自己做了什么。他们自己用树叶所编的裙子，是自己的行为、自己的工作，并不能遮羞，更不能叫他们的良心在神面前坦然无惧。乃是那个牺牲、受死、流血，才能叫他们的良心在神面前有平安。乃是从羊羔身上剥下来的皮，穿在他们身上，才能遮盖他们的羞耻。他们里面定规对此有很深的印象。亚当夏娃生了儿女之后，自然会把这印象传给儿女们。亚当和夏娃定规告诉孩子们，神怎样创造他们，把他们摆在生命树跟前，并警告他们不可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。然而他们却犯了这条禁令，得罪了神。之后他们里面一直恐惧，感觉有罪，就用自己的方法遮盖羞耻，另一面又恨恶那条蛇。而后神如何为他们咒诅蛇，并允许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来对付蛇，还杀了祭牲，流了祭牲的血，把祭牲的皮剥下，穿在他们身上，遮盖他们的羞耻，叫他们能坦然无惧地活在神面前。亚当和夏娃一定常将这些话传给他的孩子们，他们可说是首先传福音的人。希伯来十一章四节说，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。罗马十章十四节又说，人所未曾听见的怎能信入，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。亚伯既然是因着信献祭，他定规是从父母听见了神为人所预备牺牲的故事。该隐、亚伯都听见了这福音，但该隐不信这福音，他把父母所听见的摆在一边，不走神所指示的道路，仍旧照自己的办法，把他手中劳苦的果效，就是地里的出产 献给神。这些地里的出产都是没有流血，没有经过死，这就是该隐要靠自己的努力、自己的工作、自己的劳苦来讨神的喜悦。好像自己在神面前还不错，还有可献给神的，还有劳苦的果效，他丝毫没有罪的感觉，他到神面前还是得意洋洋。亚伯不是这样，亚伯听见了福音的话就信了，他知道人是有罪的，绝不能靠自己的劳苦、自己的行为、自己的工作讨神的喜悦。人既是有罪的，若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。所以亚伯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是卑微的，认识自己是有罪的，专靠牺牲的代死流血来蒙神喜悦。该隐的献祭是随从自己的意思行动，把神的启示、神的指示完全摆在一边。亚伯却刚刚相反，他的献祭乃是照着神的福音、神的启示，他这样献祭就是不随从己意，所以他头一步脱离了撒旦的诡计。为神活着，避免堕落的第二步乃是为神活着。亚伯是牧羊的，那时神还没有准许人吃肉，乃是从方舟出来以后神才准许人吃肉。当时羊的用途，第一是为着献祭给神，第二是为着遮盖羞耻，这两件事预表救赎的两面。所以亚伯的职业是侍奉神的职业，乃是为神而活的职业。然而该隐种地耕田是为着得着吃的食物，他是为着自己的生活，为着糊口。因此人要免去再度堕落，第一步是不要随从己意，第二步是要为神而活。我们不要把这些当作道理听。什么时候我们只顾自己的生活，只顾自己糊口的事，请担心，我们就在堕落里了。我们要免去继续的堕落，就必须把侍奉神、为神活着看作第一。可惜许多基督徒活在地上，就是为着糊口，为着生活饭碗。这生活饭碗不知叫人做了多少恶事。人能胜过恶事，头一步就是要胜过生活饭碗的问题。我们活在地上不是为着饭碗，乃是为着神活着。我们乃是以神为目标，以神为中心，神是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目标。为神活着乃是我们极大的拯救。认识人生的虚空，避免堕落的第三步乃是要认识人生的虚空。这是亚伯这名字所启示的。亚伯这名字的意思是像烟、像云、像气消散一样，在亚伯身上这名字再恰切不过。实在说，堕落的人生就是虚空。堕落的人若不蒙神拯救、脱离己意而为着神活着，他所过的人生就是虚空。那做过最高君王的所罗门曾说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他认为人生最终的结果是虚空的虚空。一个没有神的人生，一个堕落的人生，就是一个虚空的人生。亚伯认识了这虚空，所以把自己的意见摆在一边， 不顾自己的生活，而当照着神的启示为神而活。他既看出神之外的一切人生都是虚空，故此他轻看一切，只看重神，以神为他的生活目标。认识人的脆弱，避免堕落的第四步，乃是要认识人的脆弱。创世纪四章还有一个名字很有意思，就是以罗士。以罗士的意思是脆弱必死的人，这还是我们要免去走堕落的路，也要认识人的脆弱，认识到人算不得什么，就像玻璃杯一敲就碎了，这就是脆弱，人也是这样脆弱。有的人不认识自己，以为自己头脑聪明，智慧超人，是个了不起的人。事实上，这没有什么可夸的。汽车一撞，人就和玻璃杯没有两样。结核菌在人里头滚一滚，人就躺下了；再滚一滚，人就装棺材了。人是一个脆弱的生命，人的名字叫亚伯，也叫以罗士。亚伯告诉我们，人是虚空的；以罗士告诉我们，人是脆弱的。有人生大梦的人，快醒醒吧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一场病就倒下来了，一撞车就死了，有的妻子被先生遗弃就倒了，躺在床上起不来了，气不上十次就胃溃疡了。人能够活多久呢？算一算，最多100岁。中国人说，人生70古来稀，人到了50岁，虽然没有到黄昏，也到了下午4点钟。有的人是已经到了晚上8、9点钟了。如一首诗歌所说，人生短日，转瞬就已入暮。醒了你的大梦吧，人生是虚空脆弱的，要免去堕落，就必须认识人生是什么。所有继承堕落的人都是不认识自己人生的人。在四章里，那些脱离堕落的人认识人生是虚空的，也认识人生是脆弱的。呼求耶和华的名，避免堕落的第五步乃是呼求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这名字是自有拥有的意思，人乃是以罗士，而神是耶和华。人是脆弱必死的，但神是自由的，是永存的。以罗士所以呼求耶和华，是因为他认识自己是短暂的、脆弱的、必死的，所以他把自己完全投靠给神。他知道神是永存的，是永远不死的，是可靠的，因为他是耶和华。读创世纪头四章，需要意会其中的意思。该隐的道路是随从己意的道路，是为自己而活的道路。走这条路的人不认识人生的虚空，也不觉得人生的脆弱，只觉得自己了不起，建造大城，发明文化，哪知他们走的是堕落的路。另外一帮人就是亚伯、赛特、以罗士，他们不随从己意，靠着神而活。他们知道人生不过是虚空、脆弱、必死的，所以他们献祭给神， 侍奉神，呼求耶和华的名，这就是他们免去堕落的路。堕落最终的结果和避免的路。创世纪五章记载了堕落最终的结果和避免的路。五章表面看是一个家谱的记载，但我们不能只把它当作家谱来看待，因为神在他的话里用字非常精辟，每一字每一句都很精简，不是随便记载的。既然这里有一张家谱，必定有很深的用意，我们必须从其中找出精义来。最终结果死。虽然创世纪三至四章揭示人的两次堕落以及堕落的结果，但那还不是最终的结果，乃是到了五章才给我们看见人堕落的最终结果和避免的路。五章的写法很特别，记载亚当及其后代，每一个人都有三个字，第一个是生，第二个是活，第三个就是死。亚当死了，赛特死了，以罗士死了。五章里一个一个的名字，除了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见死，其余的人最终的结果都是死了。所以堕落的最终结果乃是死。试想，若有人要替你写一本传记，末了一个字是什么？不是死了，就是葬了。一本传记定规开头于生，结束于死和葬，这就是人堕落的最终结果，死了。在人类历史中，无论是哪一个英雄好汉，无论他立了多少丰功伟业，到末了还是死了，这就是人堕落的最终结果。避免的路，人堕落的最终结果乃是死。试问，有没有避免的路呢？这避免的路乃是在五章里被揭示出来。与神同行，不越过神，以神为中心。避免的路第一是与神同行。人第一次的堕落是越过神，第二次的堕落是把神摆在一边。但是在五章这里有一个人以诺，他是与神同行的，他以神为中心，没有远离神，也没有放弃神的旨意。试想，如果倒过来说，神与他同行是什么意思呢？神与他同行，他与神同行，这两个同行有什么分别？请记得，若是神与他同行，乃是他做中心，他做主；若是他与神同行，就是神做中心，神做主。以诺这人不是以他自己做中心，不是他出头，乃是以神为中心，以神做头，他就跟从神，与神同行。人所以堕落，以至于落在死亡里，头一步是因着人越过神，人出头了；第二步是因为人把神的旨意摆在一边，随从己意而行，结果人就放弃神，走了死亡的道路，而落在死亡里。神就是生命，要免去死亡，必须摸着生命。怎样能摸着生命呢？就是跟从神，以神为中心，以神做主体，以神做头。我们不越过他，也不把他的旨意摆在一边，乃要与他同行。 什么时候我们越过了神，把神的旨意摆在一边，我们定规落在死亡里，定规摸着死亡。什么时候我们把人的意见放弃了，以神的旨意为主，一切都以神为中心，就避免了死亡的路。神就是生命，我们摸着神就摸着生命，这是一条实际的道路。信神的话，创世纪五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说，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萨拉，之后与神同行300年。为什么他生了马土萨拉之后才与神同行？这有一个很大的原因。马土萨拉这名字很特别，意思是当他死时要差他来。我们若仔细查读圣经，可以看见以诺给马土萨拉取这名字乃是一个预言。从创世纪4章和6章来看，到以诺那时候，人类已经变得坏到极点。那时以诺有敬畏神的心，他做了神的伸言者，有了神的灵感。直到有一天，神定规要来施行审判，审判这败坏的人类与败坏的世代。以诺可能是从生了儿子后受到圣灵的感动，让他知道这儿子死的那一天就是这世代受审判的时候，所以他就起了敬畏神的心，给他起名叫马土萨拉。神乃是用这名字警告以诺，也警告当时的人，要人知道这孩子死的时候审判就要来。这孩子什么时候死，没有人知道，可能一年，也可能2年。所以以诺就受提醒，战战兢兢的，不敢随便，就这样与神同行了。以诺与神同行了300年，离马土萨拉死的时候还有600多年。以那时的人在世上的年日说，以诺是最短的，那时的人最少活600-700岁。所以以诺还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就被提了，这是神怜悯他不必留在地上，他与神同行300年已经够了，他就被提了去。马土萨拉活到187岁，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拉麦。拉麦活到182岁，生了一个儿子叫做罗雅。罗雅活到600岁，洪水来了。洪水来时正是马土萨拉969岁死的那年。以诺不仅与神同行，还信神的话。与神同行就是不越过神，信神的话就是不把神的旨意摆在一边。怎么知道以诺信神的话？因为当以诺活到65岁生了一个儿子的时候，圣灵启示以诺，让他知道神的旨意，就是当他死要差他来。以诺听见这话就信了，便按着这启示给他儿子取名叫马土萨拉，并且动了敬畏的心与神同行。以诺的这两点就免去2次堕落的因由。第一次堕落是人出头，第二次堕落是人把神的旨意摆在一边。以诺把这两个因由通通免去了，他不出头，并且与神同行，让神做中心。他不以自己的见地为见地，他相信神的话，神对他怎样说他就怎样信，以致他走了 一条免去死亡的路。在今天，这死亡充斥的时代，我们若要免去死亡的结果，也要学习。第一，不越过神，回到神这里，让神做头，让神做主。第二，把自己的眼光、自己的见地都摆在一边，相信神的话，接受神的旨意。这样，两个堕落的因由都被消除了，我们就能免去死亡。这就是创世纪五章的经义。